好，今天我们看耶利米书啊，这是第十讲。那我们今天会看的比较多啊，从39章一直看到45章，所以总共我们要看7章啊。但是有的章很短啊，才十几节，所以我们会看今天要看的内容是讲什么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耶路撒冷最后是被攻陷啊，它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第九年啊，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啊，围城，那一直到11年的时候把城攻破了啊，总共的时间大概是为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东中有一段的时间啊，他暂时撤兵，可是后来又再回来啊。那所以上次我们看到第38章是讲到最后这个犹大灭亡了啊，然后城被攻破。那第39章啊，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犹大王西底家的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啊。因为西底家本来是他所立的，可是后来他背叛他啊，背叛他是因为埃及在那边耸动，说哎，我们可以跟你联盟，巴比伦来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你。结果果然这个巴比伦上来打的时候，埃及是有出来帮助他们啊，只是帮助一下子，可是后来又撤兵，撤兵之后呢，巴比伦继续攻打犹大啊，因为他非常气愤这个犹大背叛的事啊，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灭掉。所以到11年4月初九啊，城就被攻破啊，所以犹太人现在还纪念这个日子啊，这个4月禁食的日子或者5月禁食的日子，就纪念耶路撒冷被毁啊，那城就被攻破了啊。那这边就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一些事情，是跟这个列王记讲的有点类似哈。如果继续看下去哈，讲到说后来的结果是这样子，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首领哈，然后尼甲、沙利薛，还有一些人哈，这个名字我们可以跳过去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叫尼甲沙利薛，他是后来哈，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后来也做巴比伦王啊，巴比伦第三任的王啊，可能是篡位，把他这个小舅子的这个位置给取代了啊。然后还有巴比伦一切的百姓都啊来坐在中门，然后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城门逃跑啊，他们就逃出去了哈、啊，大家这个兵丁啊人口都跑了。往哪里跑啊？他们往亚拉巴那边跑，往旷野那边啊，往东部。那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他谁都不追，他追谁？西底家，他应该化妆才对啊。啊，那反正可能他那边有很多人保护他，想这个一定是王啊，就把他拿住，然后带到哈马地的啊利比拉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啊，当时他们攻打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并没有亲自到耶路撒冷啊，他只是他们在那边有驻扎的一个指挥部，他就把他带到那里去，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就应验了啊耶利米所说的，你会跟西底家会跟尼布甲尼撒眼对眼啊，口对口跟他面对面啊，他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啊就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啊，你这个眼睛让你看。啊，最后就看到你的每一个孩子被杀了哈，好惨啊！然后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族，你这些跟随你的也全部被杀了啊！啊，最后的结果是把他的眼睛给挖了啊，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啊，之前讲说啊，你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平安而死，你必不死一带刀剑。可是现在他很惨了，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啊。那之后呢，这个加勒底就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你看，不只是王宫，圣殿也被毁，百姓的房屋等于是全城都被毁了啊，就应验了耶利米所说的耶路撒冷要称为荒场啊的这个事情。然后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城墙以前是很坚固很高大，特别是在马拿西王啊，他后来这个不是他做了坏事吗？做了坏事之后就曾经被掳之后他被释放回来，他就痛改前非，然后他就想说，哇，有一天啊，这个敌军回来攻打我们，他就去坚固他们的城墙啊。所以耶路撒冷其实是不大容易被攻取，要不是他们发生饥荒的话啊， 可能这个还可以继续守下去啊，所以他就把城墙给拆毁了，让你就没有办法在那边防守啊。然后那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这个尼布沙拉旦大家可能要记得这个名字啊，除了尼布甲尼撒之外，要记得一个就是尼布沙拉旦啊。尼布沙拉旦将城所有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第三次的被掳啊。那后面一直在记载呢，在列王记就没有再记载下去了啊，列王记就轻描淡写把这事情带过去，可是耶利米书就把这些留下来的这些百姓他们的情景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历史史实的时候，耶利米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主题叫做流亡的百姓啊。所以39章到45章它是描述犹大王国之后，我们可以看讲义啊。那余剩的百姓他们颠沛流离啊，没有安息之所。然后呢，巴比伦他想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征服的，可是这些人城墙都毁了啊，那这些百姓怎么处理他们呢？所以他处理的方式就是派了一个省长来，那个省长叫基大利啊，等一下我们看基大利他是谁啊，他来稳定局势，他是个犹太人啊，那他要笼络这个民心啊，然后他跟这些人起誓立约，你们保证哈，你们留下来没有问题，巴比伦王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哈。那基大利是谁？他为什么敢讲这些话哈？可是百姓当时哈，真的是在没有一个政府啊去保护他们的情况之下啊，很多人就到了基大利那边，本来也真的是愿意哈让他来带领，可是这当中因为彼此有些不信任，特别是有几个军人啊，当时军人被打散了之后啊，所以有些还在那边啊，还没有完全投降啊，还在那边自由的。那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就有不同的主张。有些军人就认为说，好啊，这个基大利来，我们跟他合作嘛。可是有的军人讲，这个他是巴比伦派来的啊，是我们的仇敌。你看，把我们的城墙毁了，把我们的这个人民杀了，这不共戴天的啊。你要不要跟他合作？就譬如说，好了，南京大屠杀之后啊，这个日本人派一个人来，来，我们来。建立一个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啊什么样的，那这个人你会认为他是什么？你要跟他合作啊，你要把他杀了，你说不定可能就要把他杀了啊。当初在汪精卫政权啊，汪精卫好几次要被人家刺杀啊，躲过刺杀啊，但是最后他也是啊，结局也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看的情形是这个样子，有一个犹太人叫基大利的来这边，就是要安抚这些人啊，你们好好的去投降这个巴比伦王会善待你们啊，我来管理你们这样子。可是这当中有一个军人啊，他就认为说这个不可靠，他就有个阴谋啊，就把他给害了啊。所以最后的结果造成一个流血事件，那这样的话那还得了，巴比伦派来的省长被杀了，巴比伦王听了之后，你想如果你是巴比伦王你要怎么处置？再来再杀一次啊，就还像那个满清入关的时候不是定了一个剃发令吗？那剃发令结果呢，百姓遵不遵守？不遵守怎么样，就杀啊。有个嘉定三屠啊，有个在历史的一个讲到嘉定三屠，嘉定这个地区，那意思他们抵抗剃发令的时候就派兵就把他们镇压啊，屠城一次了。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教训了吧？结果呢，这个兵丁离开之后呢，他们又在抵抗这个剃发令，然后第二次又再来二屠，后来呢三屠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所以这情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形啊，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不安定，那犹大地也成了一个最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剩下的人那你怎么办？你要继续留下来吗？还是算了，远走高飞好了。那远走高飞你要去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埃及啊。当时所有地方都是可以说是巴比伦的势力范围，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巴比伦征服的，就是埃及啊。那埃及那个地方安不安全呢？看起来现在是比较安全啊，可是将来安不安全就不晓得啊。所以他们就耶利米刚好你在这边啊，你帮我们求问神啊。所以耶利米有没有帮他们求问神？有啊。所以之前神跟耶利米说你不要帮这些百姓求问，可是后来神也让耶利米去求问他，神也给他们答案，神给他的答案是要不要下埃及还是要留在这里。 神给他的答案是说，你要留在这里啊，不要下埃及。那结果他们听了之后怎么样？这是神的话吗？啊，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就是要下埃及，因为我们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我们杀了巴比伦的省长，这些巴比伦难道不会来害我们吗？所以他们虽然听到神的话，那早知如此，你不要去问就好了嘛。你既然问了啊，那你就要遵行了。那你又不遵行的话啊，神的惩罚，神跟你讲说你不要下去，下去的话你会如何如何，就他们还是硬是下去哈。所以后来耶利米也是被他们这样子啊强逼的就带到埃及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耶利米在当时是仅存的先知，我们现在没有王了，没有祭司，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呢，哎呀，至少还有一个耶利米在我们当中嘛，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哎借着他来求问神哈。那神也真的是借着耶利米说话，只是人的心啊依然是刚硬的，依然对神不够信靠啊，还是靠自己的眼睛所判断的这个世界局势啊。最终这些余剩的百姓啊仍旧不听从神的话，他们执意到埃及去，那耶利米也被强制啊与他们同行。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啊我们不晓得啊，最终的命运只知道说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会被刀剑饥荒杀害了啊等等的，会被灭绝。但到底他们有没有悔改？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神会不会赦免他们？会吗？如果他们悔改，但我不晓得最后的结果，只是神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去埃及，但是他们去了，耶利米也跟他们去了。耶利米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啊。但是讲到说他们到底啊有没有悔改，或者是他们被灭绝了，我们都不知道，但只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耶利米跟他们同去，至少有个盼望，对不对？说不定有一天他们啊，好吧好吧，我们悔改了，我们悔改的话神会不会赦免他们？我相信神会赦免他们。那我们看最后的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如果我们看的历史从新约旧约的中间，哎，的确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是蛮多的哦，不比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少啊。所以有可能这些去埃及的这些人啊，他们被存留下来啊，被存留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埃及，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新约圣经有提到一些事情啊，讲到在埃及在那里的犹太人，在历史上也记载了说，在新约时代埃及哈，在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叫做亚历山泰，亚历山泰的它是当时全罗马第二大城啊，它是当时的埃及王国。当时埃及王国，我们如果看那个历史故事，有个叫埃及艳后，有个电影叫埃及艳后的那个，他就是以亚历山泰为他们的首都，最后是被罗马灭了。那在这个亚历山泰的这个城市里有个很有名的图书馆，然后那边是一个文化非常丰盛气息非常好的，然后经济各方面也都很繁荣，是罗马之外的第二大城。那在那里呢，有40%的地区是犹太人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他们估计在当时的犹太人可能超过50万了，是非常多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代留在那里。那我们在读的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可是旧约圣经有希腊文的翻译本，叫做74译本，74译本就是在埃及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可以把它这个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相信去埃及的人可能并没有完全被灭绝。耶利米在这当中啊，耶利米也是从那边从神那边领受一些话啊，所以他们有些什么事情他们可以啊借着耶利米来求问神啊。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在那里啊被神保留下来啊，因为他们的心只要回转归向神，神的恩典就会在他们身上啊。好，我们就照着这个讲义上这样看啊。今天我们看有7章啊，但是都不是很长啊，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叙述的历史的事情哈，那我们就照着讲义这边看啊。第一个是刚才我们所看的39章啊，浩劫后的幸存者啊，耶路撒冷被围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最后城被攻破啊，神就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照神前面所讲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掌控自己的生命啊，在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啊，这个人怎么死是在谁的手中啊？在敌人的手中，对不对？哎，我要杀要砍是随着我啊，但是敌人的心是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啊。那看你不顺眼就把你砍一下，对不对？哎，忽然看你一下， 起了怜悯的心，这怜悯的心从哪里来？哎，可能就从神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想，哎呀，死定了，死定了。可是后来竟然没死，为什么没死呢？很奇怪，那个士兵不是真的应该把我啊一枪给毙了啊？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杀我？在乌干达，大家知道乌干达啊，乌干达是曾经是艾滋病流行非常兴盛的地方。那乌干达也曾经有内战，内战特别是啊，以前的总统叫阿敏啊，阿敏他是一个回教徒，伊斯兰啊，信奉伊斯兰的。那他对基督徒是非常的逼迫，非常抵挡，所以他杀害很多的基督徒。那在那个时候哇，这个如果你有聚会，你就很惨啊，不是被杀就是被，所以教会几乎是被灭绝啊。那可是就有一个人哈，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哎，他也是。在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被抓了，想说，哎呀，糟糕，要死了啊！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保守我的性命，我这一生就要服侍你啊！那这种情况，这种祷告有用吗？啊，到自己没有把握，可是祷告都已经祷告完了，忽然祷告完了之后呢，哎，忽然那些军人把他押到一个地方去，哎，看到他一个小时候的玩伴，也是军人，他说，哎，你不是某某人吗？哎，看。那后来他的朋友就说，哎，这个人交给我处理，交给他处理怎么样，他就私下把他放掉了。所以他想说，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他想说这些人通常被抓了哈，就是到树林里面全部都是枪杀死掉了，不可能会留下活命的，竟然神就让有一个他儿时的玩伴碰到他们，也是当军人的哈，那就把他性命给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边也是一样，他们在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生命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是屠城嘛，啊，烧杀抢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呢，神能够保守他们的是谁？就是神啊！所以你必须是靠着对神的信靠跟保守啊，他可以借着敌人的手向他们施怜悯啊。像等一下我们也看到有一段话也是知道啊，这样子啊。好，我们看一下，继续看讲义啊。那耶路撒冷呈现落这一段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跟列王记下的25章，还有等一下之后我们会看到耶利米书52章的啊，有一段经文是蛮类似的，讲到西底家后来逃了之后被抓啊，被抓之后被审判的结果，都是有同样的记载啊。那这个耶路撒冷城破之后，西底家受审判，他原来是可以投降，可以平安而死啊，之前我们有读过，而今他是被折磨，被羞辱啊。那巴比伦的首领当中有一个叫做尼甲沙利薛的，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这个大家可以当参考啊。那后来他做巴比伦王啊，是在尼布甲尼撒死后的啊几年啊。尼布甲尼撒死后是他的儿子啊，叫做以卫米罗达的接续他的位置，可是他只接续2年之后就被篡位，就是被这个人是他的女婿啊。那耶路撒冷全城被毁之后呢，那尼布甲尼撒是派他的护卫长叫尼布撒拉旦的来收拾残局，善后的工作都是由他来处理啊。那他会把这些人掳到巴比伦，也是由他来做，来负责做的啊。然后他只把最穷的人留在犹大地啊。那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哈？在39节啊，在39章1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好，他就提到了一个人叫做耶利米啊，然后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耶利米现在在哪里呢？他被关起来，对不对？在护卫长的那里啊，院子里，曾经在枯井里差点死了的那个哈、啊，他说：“你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啊！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也就是说，耶利米要什么你都给他。哇，这个是很优待，对不对？后代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子民就是要好好的善待耶利米。可能他听说过耶利米的事哈、啊，耶利米讲的预言都是哇，你投降巴比伦啊，巴比伦是神的仆人啊，什么啊？所以这个事情，我想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护卫长他就带了一些人啊，就打发去将耶利米从护卫长的兵院里、护卫兵的院里提出来，交给有一个叫做基大利哈、啊。那基大利就是我们讲到后来担任省长的，他是谁呢？他是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啊，然后带到他那里去，于是耶利米就住在民中。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基大利到底是谁。基大利我们这边讲到沙番啊， 那沙帆在这个讲义上也看到啊，他担任省长，基大利担任省长的这个啊，你看到第二，他是沙帆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啊。沙帆是谁呢？沙帆他是在约西亚王时代的时候啊，记不记得约西亚王他是整修圣殿，发现了什么？那个律法书啊，圣经的书卷，所以这个是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那边提到沙帆啊。那这个年代就比较久了啊，在那个西元前的622年的时候，那是所以这个沙帆他算是一个官员，在当时的官员。那他的儿子叫亚西干，亚西干也是担任一个官员啊。那亚西干跟耶利米也有关系，在哪里呢？是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记得我们在读26章啊，讲到他在圣殿讲道的时候就引起混乱啊。为什么引起混乱？因为他讲的话是在好像在攻击啊，这个耶路撒冷将要被毁。我们看一下啊，那个经文，在26章，耶利米他不是在那边圣殿宣讲吗？神要审判这个地方啊，如何如何的。然后众百姓听到了这个话啊，哇，这个人是该死，对不对？你看到在第10节，犹大的首领听到这些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的殿门口，祭司还有先知还有首领众民都说这个人是该死的。他讲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约雅敬啊，约雅敬就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在西元前的609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如果看26章的第1节那边提到啊，那时候还没有被掳啊，记得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约雅敬的第4年的时候。那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讲了这些很煞风景的话。哎呀，登基大典，这大家举国欢腾的时候，你讲这些煞风景的话，太不行了哈。所以他们说这个人是什么？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啊，大家都听到了啊。那可是呢，还有一些人很敬畏神的，他就劝他们说：“哎，不可以这样做。以前西西家王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先知啊，弥迦还有很多。你看到第18节啊。”16节就讲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啊，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在说话的啊。那长老中就有一个讲说，哎，当约西亚王西西家的日子，有这个弥迦先知啊，对犹大人说，也讲的话更难听啊，这个西西家王都没有好、啊、把他判死罪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保护了他哈、啊。然后在这边最后一节，你看到24节，然而沙帆的儿子亚西干有没有？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受百姓啊，不交在百姓的手，致死他。所以这个基大利的父亲亚西干曾经保护过耶利米。那这个时间是在西元前的609年啊。可是60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就是他们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哪些人呢？犹大的宗室，还有什么贵胄？贵族还有一些年轻人，记不记得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的第4年，啊，或者有人讲约雅敬第3年，从巴比伦的算法是这样子的啊，605年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被抓去，有些年轻人，包括但以理，啊，但以理被抓去，所以基大利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人呢？有可能就是他也是贵族当中嘛，啊，你看沙帆，还有。亚西干啊，亚西干的儿子，所以他是贵族当中的一个啊，所以有可能他也是像但以理一样啊。我们来看那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1章，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背景，但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但以理书第1章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啊，跟第4年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这是把圣殿的器皿几分交付他的时候，他就把器皿带到示拿地啊。然后呢，王就从太监那里啊，从以色列宗室和贵族中带几个人来，所以被掳的有一批人，但是人不多，因为这是第一次被掳。我们在讲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很被优待。那有些少年人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如何如何的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啊，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所以尼布甲尼撒蛮有远见的，你要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你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文化，所以他就掳了这些 这个犹太人啊，这些贵族聪明的人，以后将来就要做官的嘛，啊，所以包括但以理还有他几个朋友，那说不定基大利就是在这一批的少年人当中，啊，那过了几年之后，你看到了西元586年，已经过了几二十几年是吧？啊，你看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候，他来到这里，本来是十几岁，现在是30几岁，壮年的时候，啊，你也学了加勒底的文字，你也认同我们了吗？啊，这些人就是实实足足的跟我们巴比伦啊同样的看法，就像奥巴马，你们觉得奥巴马他是他的爸爸是哪里人？他爸爸是非洲人，肯亚，对，肯尼亚啊。但是呢，你说他的思想观念跟非洲能不能拉上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完全的思想都是美国人的思想啊，而且不只是美国人的思想啊。像我问我的子女啊，他是 ABC 啊，他说哎。你看这个奥巴马他是黑人如何如何， 你觉得他怎么样？他说他哪是黑人，他骨子里全部都是白人的想法啊，就是已经认同这个文化了啊。所以这个基大利很可能就是这一批人啊，他认同了这个加勒底的一些啊巴比伦的一些文化，所以他被派来做省长。所以这些人啊，真的是他们后来被巴比伦王啊，他们派他们所做的，他绝对不会从你这里找一个人来做的啊，一定是两方面都可以。你会讲希伯来文，你也会懂得认同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可是，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个人怎么样？哎，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反巴比伦的话，你就认为他是一个汉奸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背景，他是沙番的孙子，是亚西干的儿子啊。那他们都是在王宫里啊做官的。那基大利很可能是在贝鲁当中的贵族啊，就像是但以理一样受巴比伦的训练之后呢，被派来担任犹大的省长啊，所以他就是被派到那里去。而这边插了一句话啊，我们看在19:15啊，耶利米还在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大家看到以伯米勒有没有想到什么事？古实人以伯米勒他是一个太监，对，他跟王的关系还蛮亲近的啊。他就是跟王打报告说，哎呀，这个耶利米快死了，他在那个坑里，记不记得那个经文？啊，38章第7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啊，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他说啊，耶利米快死了，你怎么办呢？赶快去救他吧，哈、啊。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他是王宫里的太监，现在兵打进来他也很害怕，对不对？他说不定也会被杀死哈，所以他很怕。他这边讲到说，你去告诉好古实人以伯米勒，就是神眷顾这个人。神为什么眷顾他？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是保护耶利米啊，所以神的眼还是看顾我们所做过的这些事情啊。他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好，那是你这个事情在你眼前成就了啊！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以伯米勒我要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啊！因为他其实做了这个事情之后，说不定那些被他告发秘密的这个人想要害他啊，或者是巴比伦都想害他，你看他敌人是很多的。他说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性命为猎物啊！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因为古实人以伯米勒他冒险在王的面前说情，他救了耶利米，神便给他一个安全的保证啊。那这是一个神的原则，你凡是接待神的仆人呢、啊，你就必得着赏赐的，你不能不得着赏赐啊。所以好，来大家来好好的去接待神的仆人啊，神一定会来报答我们啊。所以以伯米勒他很怕一件事情，他怕告发的人会害他，他也害怕死在巴比伦人的刀下，因为面对战乱的时候人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完全的倚靠神才是真正安全的保障啊。所以但是神要以这个跟以伯米勒讲说啊，你要以你自己的性命为猎物啊，没有关系，你不要怕，让他们把你掳去，你在被掳的人当中，但是我会保守你啊。所以这个哈巴谷也讲了一句话啊，那时候哈巴谷那讲的时候，那是很久远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一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一人必因信得生的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加勒底人 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只读到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啊。他说义人，你是属神的人，你信靠神的人，你会活，你会存活啊。但是你要靠着信。前面那句话是讲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谁？就是巴比伦人啊。你会碰到有一个情况，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哇，在那边烧杀抢掠，你生命不保的时候，你要信靠神。你是义人的话，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但是你要以生命为猎物，这个没有关系哈。神也应许，之前也讲了一些话哈。他也跟西底家讲说，哎，你要投降，把生命当猎物就没事了哈。那因为神会保守他。果然，这些被掳的人，神有没有保守他们？有哈。这些被掳的后来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哈，哇，他们都受到礼遇哈。他们在那边很自由，他们去耕种啊，他们甚至很多人在那边做官啊。所以因为这个犹太的民族比巴比伦的民族可能比较优秀啊。你看就像是在中国人啊，中国人到各地去，你会发现哎，还蛮不错啊。如果这个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啊。好，所以耶利米他就得着自由了啊。那以伯米勒也得着神的应许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十章啊，耶利米啊，四十章耶利米书，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犹大被掳的巴比伦人中啊，你护卫长尼布甲尼撒将他从拉玛释放，哎，之前在耶路撒冷护卫兵的院内把他释放，现在呢在拉玛，而且是被锁住在被掳的人中。我们之前不是有读到拉玛这个字吗？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玛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部，如那些被掳的人都要经过这个拉玛，可能拉玛是一个像美国的爱丽丝岛一样，要检查每个是不是。所以有一群被掳的人可能在那边都登记名字啊，干嘛看有多少人被掳去，都在那里。对，所以很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些人都要掳到巴比伦好远的地方去了啊。那在那里，护卫长看到，怎么耶利米也在当中啊？可能耶利米他自由了，他就随便跑啊，乱走。人家怕，这是犹太人，把他抓起来啊。人家不知道他是耶利米，这个尼布撒拉旦，这不是耶利米吗？赶快又把他释放。那这个释放之后，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就把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你看，这个终于发生了啊。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们的话，这些事临到你们啊。那之后呢，他就跟耶利米讲说，哎，怎么样，要不要去巴比伦呢？啊，那如果你去巴比伦，我必要后代你，还是你要留下在这里啊？如果你是耶利米，你要怎么选啊？耶利米想说，哎，这个好无花果是在巴比伦啊，那坏的无花果在哪里？在这里，是留下来是坏的无花果啊。如果你是耶利米，你要选择去巴比伦还是去哪里？而且这个巴比伦王给他保证，我必厚待你啊！你要去做狱工呢，还是在这边跟受苦的百姓一起啊？耶利米选择什么？啊，他说他就跟他讲说，你要做什么都好，前地都在你面前啊！你以为往哪里美好，哪里就去，只管上哪里去吧！啊，耶利米还没有回去，表示说他不去。那护卫长就说啊，好吧，那就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啊，这个基大利那里去啊，那边比较安全，你不要随便乱跑啊。那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啊，你可以在他那里去住在民中，不然啊，你看哪里可以就住在那里吧。所以他给他是非常优待的。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你看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那些食物啊，就把他释放去了，然后他就住在那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他为什么会选择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之前他虽然鼓励百姓说，哎，你们要投降巴比伦，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去投降啊，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对耶利米来讲，他也是很热爱他的同胞，很多人以为他是背叛犹太的，他是一个汉奸啊。但其实他是很热爱他的同胞。那耶利米他选择留在这里跟这些百姓啊，这些是坏的无花果，好的无花果怎么样呢？没关系，神已经保守他们了，不需要我，对不对？我需要的是什么？这些坏的无花果 有没有人去陪着他们一同受苦啊？啊，他们有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人去安慰他们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的心，其实他就是像神一样的心，哪里有需要，他就拿去哪里啊。虽然他已经知道说好的是在巴比伦，坏的在这里，但是他愿意啊留在这里跟坏的在一起啊。他宁可啊，从这里看到一个心态，他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也不愿意享受巴比伦所给他的享受啊。摩西也曾经这样子啊，你知道摩西他是埃及的王子，对不对？好，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啊，看看。所以每一个这神的子民，神的仆人，特别是被神拣选啊，我们都要有神的心怀，就像摩西，就像耶利米一样啊。从摩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你看他生来很好啊，啊，他的身世、他的地位比这些希伯来人啊、以色列人好很多，他可以在王宫里面享福啊。你看在第二十四节啊，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他宁可什么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看到这句话啊，所以如果真的是有神的呼召在我们里面啊，你真的要成为神的仆人，你就要有神的心意啊，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心啊。然后他看在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啊，因为他想要得着这个得着的赏赐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为什么留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基大利啊，基大利他在带领这个剩下的这个渔民啊。那在当时啊，犹大他被灭了，他就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那他不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啊，那他就是成为巴比伦的一个行省啊。那在战后，这个巴比伦王就派了基大利担任犹大的省长，他想稳定这个纷乱的局势啊。所以你要稳定这个局势，基大利哈、啊，他用的方式用怀柔的方式啊。巴比伦可能他们的心比较宽啊，他对于不同的民族他都可以接纳。可是有些犹大人哈、啊、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强的民族的意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外族的这个统治哈、啊。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所描述的，在第七节啊，四十章第七节，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这个基大利做了境内的省长，这边有讲到军长啊，军长就是军人啊，他们是已经被打散的，散兵游勇了哈、啊。然后并将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女人、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部交给他了。啊，他等于说他要来治理啊，这边要有一个人来去管理。如果没有人管理的话，无政府状态，那怎么行啊？那随时都会遭遇别人的攻击啊。那于是呢，我们看到就有一些人来了哈、啊，有一个叫军长啊，尼探亚的儿子以斯玛利，大家记得以斯玛利啊，以斯玛利这个人后来他做了一些事情哈、啊。还有谁？还有一个约哈南哈、啊，约哈南你把它记起来哈、啊，因为这个事情跟这两个有关系哈、啊。一个是比较倾向于跟基大利合作。一个是他要破坏这个基大利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有一些军人，因为他们有一些势力，有一些权势，他们会武功，他们有一些军界啊等等的，他们有很多人都去，有个叫米斯巴去见基大利哈、啊。米斯巴在耶路撒冷大概以北4公里那个地方是一个高地，所以那个地方是等于说是去俯瞰整个地区的啊，所以耶路撒冷已经不能够居住了，所以他们就到这个米斯巴那边去见基大利，然后呢，基大利就跟他们起誓的意思就是跟他们保证，跟他们立约哈、哦。他说：“你不要去怕服侍加勒底人，他说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啊、哦，要不要？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接受的话就不行了哈、哦。那至于我呢，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哈、哦，因为我来是要指他们。”我们要臣服于他们啊！你看哇，这句话犹太人很多可能不喜欢听啊。这个人就是汉奸啊！那只是你们当什么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藏在器皿里啊，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当中啊。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人口很少了啊，地一大片地啊，你们要去耕种，你们要去收藏都可以啊。所以他就保证他们说，你们好好的去服侍加勒底人，你们就可以得到安全，安居乐业啊。那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人一些犹太人啊，这个是邻国， 很多人犹太人逃难的时候就逃到邻国去了，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啊，然后他们也说，哎，基大利也来管理他们，啊，这一切的犹太人就从啊赶到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弥斯巴那里，基大利那里又继续许多酒并香甜的果子。所以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呢？他们愿意啊。所以看到哇，好多人就这样过来哈，啊，基大利看哇，这个工作蛮有成效的啊，很满意啊。可是最后呢，我们看最后发生一件事情哈，啊，你看在第十三节，那这个约哈南哈，啊，约哈南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弥斯巴见基大利，就对他说，哎，基大利啊，我们是支持你的啊，可是告诉你啊，我们知道一个消息，就是亚门人的王啊打发以斯玛利，刚才我们讲到以斯玛利啊，他说他要你的命，你知道吗？啊，那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哎呀，我们这个啊，你想干什么啊？因为他在告诉他说以斯玛利要害他，因为约翰南跟他讲说啊，这样子哈，啊，求你容我把这个以斯玛利给杀了啊。这个约翰南他是个军人啊，他要做一些事情要长官的批准，所以现在你是长官，我要跟你报告。报告之后，如果你说好的话，我就把这事情解决。解决的话，啊，这个事情就暗中的把他杀掉，也不要惊动任何人啊。因为我们听到这个阴谋，如果你死了的话，那还得了？这个可能会天下大乱了啊。他说：“你看，你知道吗？好，何必让他取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的犹太人都分散，对不对？如果你死了的话，那怎么办啊？那这个巴比伦人他来算账，那这些人都不敢留在这里了啊，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了。”可是基大利对约翰南说，你不可行这个事，你所讲的都是假的啊！我刚才看到以斯玛利他都很顺服 啊，看起来都很诚恳的样子啊，所以他这个人太过天真了，不知道人心的诡诈啊。所以你这个在可能不了解犹太的民情啊，犹太的民情，他可能在巴比伦待太久了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基大利他担任省长啊，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渔民啊，就是他们大部分是最低阶层的人啊，也有孩童，也有一些王室的公主啊，等一下我们看到讲到王室的公主啊，还有一些残留的军人。那其中有一个叫做以斯玛利的啊，因为他跟亚门的王有一些勾结啊，因为在当时亚门跟犹大两个国家啊，就是埃及在耸动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跟他结盟去对抗巴比伦啊。在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他主要的就是要攻打亚门跟犹大哈，所以他已经把犹大给打败了哈，给攻下了啊。可是亚门还没有完全被巴比伦给制服啊，所以在当时这个亚门就一直想要跟巴比伦作对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让这个以斯玛利这样子要去害他啊，就是要破坏巴比伦所做的工作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摩西的阴谋哈，就是这些军人哈，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哈，所以以斯玛利他是反对与巴比伦和好，他想要破坏和平，他是有很深的民族的意识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以色列也是分成两派？有一派是比较保守的，有些派比较自由的，自由的就想要跟巴勒斯坦人和解，那保守派呢，想要怎么样？想要不想跟巴勒斯坦人和解啊，所以这两个极端在那边冲突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从自古到现在都一直发生的啊，即使神的百姓当中很多看法还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看法也是不一样，所以就造成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啊。所以这边我们看讲义讲到说亚门人主使啊，在当时的历史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在西元前590年的时候，埃及策动反巴比伦的联盟，犹大跟亚门响应啊，引起巴比伦的攻打。如果你看到以西结书讲到说哈，巴比伦啊，他要攻打两个地方，两把刀这样子出来，一个是犹大，一个就是亚门啊。那你看到西底家他逃出耶路撒冷去之后，他逃亡的方向就是往亚门那个地方去啊，他可能想要在那边得着庇护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亚门王打发以斯玛利要害基大利哈，我们看到有他的背景啊。但是约哈南他是比较务实的，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现在已经灭亡了，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要我们在做抵抗，是无谓的抵抗，是牺牲的嘛，啊，你再打再打就 只有把我们的人这些残留的人杀害的更多，何必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务实一点，我们就跟基大利合作嘛，啊，暂时是这个样子，以后神再眷顾我们，让我们就可以独立了嘛，所以 约翰南的想法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为什么就跟这个基大利把这个秘密跟他讲啊？可基大利还是不信啊，那他不想违背他的誓言哈，说哎，你们这边我要善待你们，那我先杀了他们，不就是我违背我的誓言吗？啊，所以他不相信约翰南的话啊。那他不相信也好，可是他也没有防备啊。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在第41章啊，在七月间啊，这边讲到以斯玛利啊，以斯玛利他是王的大臣宗室啊，所以他算是他的几个祖先啊，都是在宫里王宫里面做官的啊。所以他带着10个人来见米斯巴啊，来见基大利，说不定他们过去也是认识的啊，因为都是他们的父子辈啊，都是在这个做官的啊。那他们在米斯巴就一同吃饭，这个以斯玛利和他来的那个10个人就起来用刀杀了基大利啊，那就是巴比伦所立的全地的省长，然后不止杀了这个啊，而杀了这个所见的加勒底的兵丁啊，可能把他们灌醉或干嘛，十个人就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然后他就杀了基大利啊。所以这是一个在战乱的时代啊，他充满了战这个杀戮啊，战跟这个掳掠啊。那基大利最后的结果，他因为相信啊以斯玛利，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是被阴谋杀害啊，他就破坏了犹大自治的机会。本来犹大有一段时间可以自治啊，可是后来像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最后的结果事情就闹大了哈。后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的第52章32节啊，你看这段话你就知道，586年，西元前586年是第三次的被掳，耶路撒冷城被毁啊。那个是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第18年19年啊。你看到在第29节，这边有提到讲到说，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啊，名单人数啊。有讲到29节，尼布甲尼撒18年，十八年可以说是这个是第三次的被掳，是在西元前586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23年，啊，再过5年之后，所以他们又再一次的被掳。其实这个算起来应该第4次被掳了啊，变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尼布撒拉旦来了，又把一些人掳去了，是在西元前582或者81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啊。所以等于基大利他被杀之后，真的巴比伦王又再一次的啊，又在啊，就好像加定山图一样啊，又再一次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再一次把一些人掳去啊。那他是在什么时候被杀？他是在七月的时候被杀。这边有没有看到七月间啊？七月是什么一个季节？七月在节气上来讲，7月1日是吹角节，7月10日是赎罪日，7月15日是祝棚节，所以是一个节期的日子啊。那节期的日子，这样他杀基大利，你看到在第4节啊，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没有人知道。第二天约有什么？有80个人从示剑、示罗并撒玛利亚，这个是在北国那里啊，示剑就是在以色列地的北边啊，并撒玛利亚来干嘛？他们胡须剃去，衣服撕裂啊，身体划破，手拿着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啊。他们拿礼物要到哪里去？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在哪里？没有啊，已经毁了，不是吗？啊，所以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从北部来的，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怎么样子 whatever 啊，就是他们要来向神献祭，因为祝棚节到了，可是没有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好像撕裂衣服，好像很自表谦卑啊。那这些人是朝圣的啊，那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是要到米斯巴，他们不晓得这个事情啊。然后以斯玛利就出来迎接他们，随走随哭，混在他们当中。哇，你们这些好像刻苦其心，我也在那边哭啊，对不对？跟他们一伙的啊，所以他们以为说他是跟他一伙的啊，就对他们说，哎呀，你们有没有可以来见这个基大利啊？啊，我们看看要怎么样来向神献祭。他们到了城中之后呢，哇，他们就把他杀了啊。哇，10个人就把这80个人杀了，真厉害啊。然后都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斯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大麦、小麦、油还有蜜藏在田间。于是他就住了手，没有把他们杀在兄弟中间，因为在当时最珍贵的就是这些食物，我们有秘密，你不要杀我，我就告诉你在哪里啊。所以他们就保留这个生命，70个人就被杀了啊。然后以斯玛利将所杀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个坑是从前亚萨因为怕以色列王 巴沙所挖的啊。这个如果你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上就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讲到北国跟南国啊，他们开始啊彼此交恶，开始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就筑了一些防御的工事啊。所以这个就纪念兄弟在细墙，对不对？同样也像同胞在那边相残，都是杀的都是自己人啊，不是杀敌人，杀的是谁？杀的都是自己人，所以很惨啊。对，所以战乱的时候，我们抗日战争完了之后，结果是什么？中国人跟中国人干起来了，共产党跟国民党干起来也是一样哈，就是战乱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事情啊。你看他们的坑就埋在那里哈，那里就纪念过去，南国跟北国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哈。所以后来呢，伊斯玛利将所杀的人的尸首都掳到那里去，填满了那个坑。那他就把那些剩下的人啊，把他掳去，就是众公主啊，这边公主是王宫里的这些女子啊，是可能都还很年幼啊，还有住在所有的百姓啊，这些都是这个交在基大里的时候都掳去了，都是自己的同胞啊。你要把自己同胞掳到哪里去呢？掳到亚门那边去了啊，掳到亚门比可能比巴比伦那边还惨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虽然做的事情好像是好很民族正气，可是呢，你还是做的事情真的是伤害了我们的同胞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后来呢，这个约哈南同他的众军长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来追赶他们啊。在哪里追上呢？在有个地方叫基遍的大水池旁边，那边追上了啊。基遍的大水池，如果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下有提到啊，大卫家跟扫罗家在那边征战的时候，曾经啊，大卫家的元帅跟扫罗家的元帅，哎，在基遍那边碰面之后，大家都彼此还没有干起来。后来讲说，哎，我们来一起戏耍吧，戏耍就各派十二个人在那边啊，记不记得有个这样的经文？后来他们就打起来，哇，打起来真的是彼此相杀啊！这个也是代表一个兄弟相残的一个地方啊，跟那个坑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他在那里把被掳的人救回来啊，那渔民虽然得救呢，可是到底可不可以留下来？哇，他们很害怕啊，所以他们就先走到一个地方啊，这里太不安全了啊，靠耶路撒冷不安全，我们就往南走啊，离开巴比伦越远越好。所以他们到了伯利恒，靠伯利恒里面有个叫金罕玉啊。什么叫金罕玉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典故啊。金罕他是巴西莱的儿子啊，巴西莱是谁呢？巴西莱是大卫的朋友，记不记得大卫曾经躲避亚沙龙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巴西莱的去接待他，那接待他后来大卫就回来，要回来的时候他要扶他过河嘛，那他得到这个荣幸啊，能够陪着王这样在那边过河啊。那金罕就是他的儿子啊，金罕是玉的意思，就是金罕的招待所啊，那是代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金罕的父亲巴西莱曾经帮助过大卫啊。从这里也想到什么，也是骨肉相残啊，父子相残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余剩的百姓他们在窘迫之际，他们就跑到这里来准备什么，下一步就是往埃及那里去啊。所以基大利被杀的事一定会激怒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啊，因为当时巴比伦的势力还没有到埃及。但是后来呢，巴比伦分别又再次打犹大跟进到埃及去啊，那是在历史上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大概在西元前的582，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啊，那还有在西元前的568年，巴比伦就打到埃及去了啊，那是后来的事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有注意到有一件，就是七月间啊，现在犹太人他们纪念一个日子啊，七月的禁食啊，你们听过七月的禁食？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都有提到，说有五月的禁食、十月的禁食，哈，还有七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就是纪念基大利被杀的日子，哈。现在如果你有犹太的朋友，你问他基大利禁食的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你，这是每年的7月3号啊，7月1日是吹角节，啊，然后7月3号的时候，他们就纪念基大利的禁食，哈，所以他们也觉得。在读圣经读到这种好可惜啊，如果那个时候基大利没死的话啊，犹太人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惨啊，常常被欺负，因为在当时被掳的要回来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是欺负他们嘛啊， 所以因为当时这个地啊，犹太人都不敢在那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空在那里啊。空在那里的结果是很多人就过来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啊。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子啊，41章。好，那接下来啊，这个众军长啊，在42章，众军长和约翰南这些哈、啊，那他们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到先知耶利米那里来啊。哎，我们现在要去埃及了啊，这样子啊，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啊，为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啊。我们本来很众多，现在很少啊，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在我面前指示当走的路啊。他们讲说，求你来求问，帮我们求问好不好？那先知耶利米都要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好，我照常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好，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所说的一切话啊行，愿耶和华在我们当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意思说，耶和华说什么我们都必什么都必遵行啊。这句话我们好像很熟悉，对不对？以色列民是说，哎呀，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必遵行。现在他们也说，哎呀，不管他说的是好是歹，好事我们也遵行，坏事的吗我们也遵行啊，我们都必听从啊。那我因为我们听从他就会得福啊，哇，这个保证啊，耶利米也很欣慰，哇，这些百姓终于开窍了，醒悟过来啊，不管说什么的话，因为他以前讲的话人家都不听啊，所以他就代求了。之前神有跟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个百姓代求，对啊，在耶利米书7章、14章都讲过同样的话。而今余剩的子民啊，求耶利米为他们求问神啊，并且保证无论是好的时代他们都要听从啊。那这个话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也曾经讲过这句话啊。那后来呢，神有没有回答呢？神回答了啊。神在那边想了10天，我到底要不要回答他啊？第10天，好吧好吧，还是回答他。好，过了10天，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啊，那他就将这些人召来了。好，他说你们要听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啊，请我在他面前啊，向你们代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怎么建立你们？哎，这句话哈很熟悉，对不对？好，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必不拔出，并不拔出啊！因为神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拆毁啊，拔出毁坏，对不对？要建立，要栽植。哎，已经拆毁的已经做了啊！现在，所以我不再拆毁你们，我不再拔出你们啊！那因为我做的是吧？后悔了，对不对？神什么时候会后悔？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其实啊，你就记得这句话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心软，神来帮助我们，神就怎么样？神就必后悔哈，神的心思比我们还软了哈，所以因为我降你们的祸灾祸后悔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你们怕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不要害怕哈，而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啊。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哈。所以叫你们回归本地哈，你们不要等70年，现在就可以回归了哈。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这里，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里，却要进入埃及，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啊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太人呢、啊？现在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所怕的刀剑必在埃及地哈、啊、要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啊！凡定义要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等等的啊。后面又在说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如何如何的啊。好，讲了这句话之后，他们听了怎么样啊？这听还是不听啊？所以神已经讲了说啊，我保证你们在这里，我要后悔，我向你们发怜悯，但是如果你们执意去埃及的话，你们最终会死在那里。而且告诉他们去埃及的结果，如果你去埃及，因为现在神在犹大地施行审判，但是如果你们到埃及去，那个审判也会跟着你们到埃及去。所以他们求问神要承诺听从神的话，可是神不要叫他们到埃及，他们却怎么样？ 不听从，所以后来他们就讲说，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那你们就是这个鬼行诡诈自害，你们要承担你们所要做的你们这个责任。那后来呢，第43章我们看一下，他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呢，这个约哈南还有这些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这个话太难听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说来，你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可是又不敢说他是假先知，因为他是公认的先知嘛。那怪谁呢？怪到巴路的身上。巴路，你这个书记，你这边手给他腾入的，一定是巴路在收拾你的，所以这就怪到巴路的身上，要把我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所以他们就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强逼这些人进到埃及。所以绝后一生的人认为说，埃及才是个安全的地方，难道没有看不出来吗？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但是几年之后呢，西元前568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打到埃及去了，然后他完成帝国的霸业。所以人凭着眼见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神知道一切，因为他统管万有。所以这些余剩的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执意进到埃及，他们就如同以色列人从前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流浪，他们经常试探神，对不对？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总是想要回埃及，这些人也是想回埃及的，他们骨子里面，祖先里面想要回埃及的这个基因一直在他们的里面。我们看到想到埃及的那个韭菜啊、黄瓜啊、西瓜啊，太好吃了，想到埃及的食物啊，所以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马上就受不了的时候就是要回埃及啊。神说你们最后要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认为怎么样，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想说，哎呀，你帮我求问神，求问先知嘛，我们不是常常去求问先知哦，先知讲的话之后呢，看看跟我想的有没有一样。如果是我想的说，哇哇，这个有印证了，如果不是的话呢，换一个，另请高明。所以好多的先知，所以你找了10个先知，9个跟你说 no， 有一个跟你说 yes， 我说哇，这个是真先知，其他的那个你都不理他，那不行啊。所以他们听到神的话跟自己不合自己的心意，就认为说这不是神的旨意，但又不能怪耶利米，因为他是公认的先知，就所以就指控巴路挑唆哈。所以表示约翰呢已经做了决定要到埃及，他只是想借着耶利米怎么样印证他们的主张。所以我们常常找先知说你们找先知说，其实你们心里有一些主张了，有一些附案只是想刚好他如果讲到你这句话，这就是你认为是这个印证并不是改变你们的想法，那其实不是如果你真的要寻求神的话，他不管说好说歹你都要听从所以后来他们就被带到有个地方叫埃及的，有个叫达比尼达比尼就是在尼罗河的三角洲那里所以等于是最靠近以色列的那个地方那他就在那边说了预言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着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巴比伦王会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样，他设立他的宝藏在这里，也是设立他的审判的地方，该死的就是死，该被掳掠的就是被掳掠，该被刀杀就被刀杀，然后呢我要把埃及神庙中的让他起火，巴比伦王要将埃及的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的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这个所以他这是对埃及的预言我们看讲义我把它整理一下说在达比尼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到关乎埃及的预言，他用动作来表示有时候是用话，那这个呢我们看到是用动作来表明埃及将要被掳掠 犹太人在那里并不安全。那这个动作的讯息是说，在法老的宫门那里，他把大石头藏在灰泥中，表示神要是尼布甲尼撒去攻击埃及，在那里设立他的宝座，施行审判，并有死亡、掳掠和刀杀等等的。埃及的庙宇会焚毁，神像被掳去，全地被掳掠，那这个就是这个神他所要做的。我们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末世的审判，各地会有很多的灾难，我们看这个情形也是一样，灾难会临到这个埃及，那埃及会被掳掠。有文献它显示说，埃及的法老在有个法老叫阿玛西斯年间，就是西元前的568年，巴比伦曾经攻打埃及，造成破坏跟掠夺，但是他并没有长久的占领埃及，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我的霸权已经临到这里，所以后来埃及就跟这个巴比伦他们讲和，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在埃及里面的犹太人就被交出来。你看，因为他打埃及最重要的是，不只是要攻打埃及，还有一个就是要找这些犹太人算账，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些犹太人结果也是一样，他们虽然逃到埃及，但是他们都会被交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44章，那有一些话就临到这个耶利米，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经文，在以西结书的29章，以西结书的第29章。你知道以西结也是被掳的先知，他已经在巴比伦那里去了。第17节，29章以西结书17节，27年的正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以西结所说的，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意思是什么？在历史上有一次他去攻打有个城市叫推罗，那个推罗它是一个海港，后来这些人死命的抵抗，最后逃到海上有个小岛，他们都躲在那里，然后继续围攻。可是巴比伦他都是陆军，没有海军，所以攻不下那个地方，可是又要在那边让他们活活的饿死。可是他们在那里你也没办法把他们让他们投降，也没有办法去攻陷他们，所以撑了多久？撑了13年，13年之后呢，这个兵呢都已经磨破了，头发都秃掉了，那后来呢，推罗他也撑不住了，所以说后来就投降讲和了，那这个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因为这个小地方他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掠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做他的酬劳，因王和军兵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他打了推罗之后呢，他们就打埃及去了，所以神就让这个埃及的战役非常顺利，掳去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些掠物，所以他说就是因为神要他去攻打推罗嘛，那推罗是打得很辛苦，没有得到酬劳，但是神让埃及让他得到酬劳，那这个就跟这边所讲的说最后神会在那里设下他的审判的宝座是同样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4章，讲到这些流亡的人后来他们到了埃及，有神的话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耶利米到了埃及之后，他论到在埃及地的犹太人，这些人呢，他们仍然侍奉别神，不像是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就在那边悔改，他们就不侍奉别神。可是这些人不一样，他们仍然在那边去侍奉别神，所以真的是一个是好无花果，一个是不好的无花果。你看，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在密夺、达比尼、挪佛，密夺、达比尼、挪佛，这个是埃及的北部，另外一个叫巴特罗境内的犹太人，然后他就跟他们讲一些责备的话，他说我过去所降的灾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做了拜偶像的事情，惹我的发怒，如何如何的，等等等等，所以神对哪些人说话？就是对这些 住在埃及地。所以在这时候那里的犹太人已经很多了，其实犹大人他们自从所罗门时代就跟埃及都有一些互动。所罗门他娶的是埃及法老的女儿，罗伯安的时代的时候埃及也曾经打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那时候就有一些人移居到埃及，好，一直他们住在埃及的北部的那密夺、达比尼、挪佛，到南部的巴特罗啊，那特别是在巴比伦攻打他们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就逃到那里去啊。那所以耶利米的话就是针对他们，第一个他就告诉他们这些亡国的教训啊，为什么审判会临到犹大，这个国家会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过去做了拜偶像的事。那神他也是要定义审判，就说如果你们这些埃及的渔民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他们最后的结果会被刀剑、饥荒、瘟疫所杀，他们也必定不得回到犹大，不像是到巴比伦的，我们看到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回归到耶路撒冷去了，可是这些到埃及的呢，他们后来呢他们都不回去了，他们就一直住在埃及那里，一直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 几场战乱下来的时候，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们遭遇也很惨。那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看从跳到第十五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他说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妇女集结成群，他们回答耶利米说，他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怎么样必不听从，之前呢他们说必听从，现在这些人怎么样必不听从，哇真的是胆大 妄为了。他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像什么向天后烧香，哇我还没有看到犹太人刚讲这些话，这些埃及人埃及的犹太人竟然说了这些话，还要交奠祭，按着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耶路撒冷街市上所行的一样。这些人过去，犹大的恶王不是做了这些事情吗？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习俗，他们一直保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日子好不好？好哎，我们那时候饭吃得很饱，对不对？享福了并不见灾祸，但是自从有一个叫约西亚王的，有他不是把那些神像都拆毁了之后，好像哎呀灾难厄运就来了，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约西亚他也自己也被杀了，对不对？你看到底是这个福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以前敬拜天后的时候没事，不敬拜天后反而事情就来了。所以他们有时候把因果给倒过来，还有那些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的像的饼子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都是我们丈夫认可的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跟真的是造反了，我们只能就说，这个讲的话真的是大逆不道的话，所以从巴特罗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服耶利米，他们知道自己的妻子烧香，他们却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也纵容他的妻子去做这种事情，那所以他们在回顾从前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以前拜偶像的日子，就像以色列以前在回想在埃及的日子好棒哦，对不对？吃在肉锅边吃鱼啊什么的，可是他们做努力他们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已经要定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只是他们却不晓得，那他们认为说自从约西亚拆毁偶像跟祭坛停止向天后烧香，灾祸就接踵而来，那约西亚死于战场，但是其实他们却不知道灾祸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后来他们讲的话真是悖逆的话，他们故意犯罪，他们定义要向天后烧香献祭，就是摆明不听神的诫命跟律例，所以后来他们耶利米就对他们讲这些话，他说你们，行你们列祖这些所行的一切的恶，没有听从，但是最后的结果呢，神绝对不会容忍，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保守被掳到巴比伦的渔民，可是他定义将降灾祸给埃及的渔民，所以这些埃及的渔民他们最后所神最后跟他们所讲的话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将来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容忍，我一定要追讨，所以神定义要降祸，他不会降福，他用刀剑饥荒来灭绝他们，而且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那这边也提到有一个叫法老，一个法老的名字，叫做何弗拉，那这个何弗拉你看到在第30节，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给敌人仇敌的手中是一样的啊。和弗拉这个他担任法老是在西元前589年到西元前570年啊，那就是他就是帮曾经帮助过犹大啊，当巴比伦来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出兵，可是后来又撤兵又退兵啊。那他在西元前570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王室的啊，叫做阿玛西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人啊，就是他就叛变了，他就罢黜了和弗拉，他就自立为王，阿玛西斯年轻的他就做王啊。那在西元前566年的时候，和弗拉他试图啊把他的王位给夺回来，可是后来死于战场啊。那其实就是犹大人认为说和弗拉对犹大人很友善，我们倚靠他应该就没问题啊。可是和弗拉这个是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说我必将他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你们所倚靠的这个埃及是靠不住的啊。所以这个耶利米就讲这些话给他们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埃及的犹大人真的是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再坏了啊。可是耶利米偏偏选择跟他们在一起啊。那我想这当中其实都有神的美意在这里啊。我相信这边没有讲到他们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啊，但是先知既然在他们当中一直不断的讲话，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醒悟过来，这当中有些人啊，可能他们就会回转归向神啊。好，那最后我们看第45章啊，这很短的一章啊。那讲到巴路啊，犹大王约西亚的王约雅敬的4年啊，所以这是以前的事情啊，这是第一次被掳在西元前606年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不应该记在这里，应该记在前面啊。可能是他是一个抄录的人啊，抄录的人把这个话把它放在后面啊，也有他的意思。所以本章略述发生在约雅敬的第4年的事情，应该是被编在耶利米书36章第8节之后啊。那个是讲到巴路他宣读耶利米的书啊。那说到神给巴路的劝勉还有应许啊，因为巴路是耶利米的书记，耶利米口中所讲的话他把它拆下来啊，写下来。这个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凡侍奉神的人必蒙神的眷顾啊。所以这边他讲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要将忧愁加在我的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哇，这个有点像耶利米，对不对啊？你要服侍神的人好不好，有时候很痛苦啊，特别是你要传讲这些责备的信息的时候，他虽然不是领受神的话，不是抄神的话，怎么样也很辛苦啊。对啊，我现在讲耶利米也很辛苦啊，对不对啊？啊，这个压力好像也在我身上，对啊。那但是呢他说啊，你要这样子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啊，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啊。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啊临到凡有血气，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你的生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讲这句话跟那个是一样，跟那个以伯米勒，因为神那时候给我们一个活路，你要不要有个活路，生路？你的生路在哪里？就是把你的生命当作掠物。过去对西底家这样说啊，对以伯米勒也这样说，对巴路也这样说啊。所以其实这个是神给我们安排的啊，我们就要听从神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啊，第一个是巴路的诉冤啊，他做耶利米的书记，他体会到耶利米的心情，他也像耶利米一样承担极大的压力而忧愁不得安歇啊。那同样的，神会给他够用的恩典，就像是耶利米，神有给耶利米够用的恩典，对不对？就像保罗一样啊。那巴路他服侍先知耶利米，他就得到先知所得的赏赐，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你服侍神啊，或者服侍神的仆人，你都一定会从神得到赏赐啊。那神他就勉励巴路啊，他不仅做书记啊，神也将他的心意显明给巴路。第一个呢，神说他借着拆毁拔出，他目的是要做建立跟栽植的工作。那这个就是整个耶利米书它的整个中心啊，它的中心就是神要做拔出啊、拆毁，还有为的是要做建立跟栽植的工作。 好，第二个呢，他说你不要图谋大事，不要像以斯玛利啊，不要像西底家，哇，民族大义啊摆在这个旗帜啊，神现在做这个事情，神要你投降你就投降啊，你要顺势而行，你要柔和谦卑啊，你要做神要你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啊，你要接受神给你的安排啊，当乐物哇，当被掳好像太不体面了啊，就像十字架，我们现在是怎么，我们是不是把生命当掠物，我们每一个蒙召的都是背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当掠物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然后神要给被掳者的信息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掠物啊，所以你传讲信息的你要活出这个信息出来啊，你会发现哎呀，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啊。所以这些你看到这个三十九章到四十五章所讲的就是这些流亡的百姓，神其实讲的信息很简单啊，你只要顺服，把自己生命当掠物，你就没问题。你要图谋大事啊，你要做体面的事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很惨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中心的议题啊。我们看结论啊，当耶路撒冷被毁啊，犹大宣告亡国，君王被杀啊，人民流离失所。余剩的人就像是羊群失了牧人啊，不知何去何从。那神的子民面对困苦患难，只有借着神的话才能使心灵得到平静啊。那耶利米时代是充满了罪恶跟灾祸，但是神仍然不断地借着耶利米对这些顽梗悖逆的百姓说话啊。所以不管我们多顽梗悖逆，但是我们还是神的百姓啊。神不断地呼唤我们，呼唤我们回头啊。所以圣经上讲说他曾天呼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就显明一件事情，神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为什么耶利米的话特别多，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读耶利米说很辛苦啊，他的话特别多，那其实就是显明神有话来表示神的眷顾还在这些百姓的身上。所以神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这样说的，过去如此，现今仍是一样。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圣徒面对各样的征战，只要保持柔软的心，时常悔改归正，让我们的心柔软，我们就听到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凡事可以得胜有余。所以以前是要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可是现在我们要借着谁对我们说话？圣灵。所以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保持我们的心柔软，柔和谦卑。所以听神的话，顺从神，我们一定会走在神的恩典当中。好，我们讲到这里。